好，我们开始，我们开始查的是路加福音的第三章，我们今天要查第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到二十节吧，或者到十九节十八节这样子的。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又带领我们一周，虽然外边下着雪，但是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都能够平安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有丰丰富富的恩典，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这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我们的主，也因着认识我们主而认识你，我们的天父，使我们可以得永生。感谢你，祝福我们下点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我们先从第一节来看，说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王，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讲了一连串的这样的名字。为什么写这么一大串名字？路加写这些名字是为了什么？上次我们讲了第一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十九节讲的是什么？主耶稣十二岁之前，然后十二岁之前，然后四十一节到五十二节讲到了
十二岁到三十岁之间，
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他不断的讲出，甚至于特别提出了说，凯撒提比留第十五年，他讲的非常的精确。实际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十八年过去了，这是一个，他是要历史性的告诉我们一个时间，就是在历史上呢是可以查到这些王什么时候在位，那个巡抚什么时候在位。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十八年过去了。然后呢，我们不做历史的考察哈，因为我们不是考察历史的，但是这里边就是告诉我们这么一件事情，十八年过去了。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说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前面那些人讲的是罗马人，就是罗马人在犹太地的犹大地的这样的各种王啊巡抚啊，他们在位的时间。现在呢，第三节呢，第二节呢就转到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所以我们就很奇怪一件事情，大祭司有几个？一个，但是这里边他提到了两个，所以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谁呢？是该亚法，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最后是在该亚法面前受审。那我们都清楚，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亚纳呢我们就不说，该亚法呢实际上他是罗马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代表，所以这个该亚法呢很大程度上呢，他不单是一个宗教领袖，而且他也是一个代表以色列人和罗马政府沟通的那么一个人。所以这个人呢，后边我们会看到他后来之所以怎么样处罚这个主耶稣的时候呢，这其中不单有他们做犹太人这个单单的信仰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
罗马政府，也是还有政治原因。所以呢差不多，也不是汉奸，但是还是维护的。那么的话呢，我们看到呢他是有双面的，他也既有宗教色彩，他又有政治色彩，这么一个人物。然后呢就转到这里，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说那个时候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就已经在旷野里了。所以这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约翰应该是多大年纪？应该是三十岁左右哈，三十岁左右的话呢，他已经在旷野， 有一个人呢讲过这样一件，有一个人这样讲，他说什么呢？讲到了说，施洗约翰非常了不起。他非常了不起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可以撇下父母，他可以放弃父母，到旷野当中去服侍主。但是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是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什么时候生的？年老，很年老，就是以至于不能生孩子的时候才生出来的这样一个孩子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没错的，施洗约翰可能是很早就在旷野当中了已经，但是呢，不是说他父母还在的时候，他把他父母扔掉了不要了，然后他去旷野去，不是的，这个时候他父母可能已经去世了。所以说，记住，施洗约翰去旷野不是把父母扔了一边不管了，抛弃父母然后去旷野啊。那么呢，神的话临到他，什么叫神的话临到他？李伯，啊，神对他讲话，
神对他有
呼召，
然后有指示。
啊哈，施洗约翰是不是随便生的一个人，一个孩子？
不是，
他是带着使命来的，对不对？他是带着使命来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的话临到他，时间到了，该工作了，就是神要差遣他。
那可不可以理解是之前他那个预言所应验？
啊，是预言应验，是可以。好了，然后我们看到呢，第三节，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然后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所记载的话，这以前我们都查过了哈，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修之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直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是以赛亚先知曾经预言，这位基督来之前有一个像有以利亚心智的一个人来为主来预备道的一个预言。那么我们看好了，他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的约翰，他出来，神差遣他出来，他就在约旦河一带在传讲神的话。他所传讲的信息是什么？是核心
悔改。
然后呢？然后呢？看圣经，使罪得赦免。所以他的福音的核心是悔改，悔改和使罪得赦免。而在马太福音当中呢，还有马可福音当中，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呢，都直截了当的就记载了他所传的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这里边呢，他讲到了说，他所宣讲信息的核心是悔改，而且这个悔改是有记号的，要干嘛？
洗礼，
要洗礼，然后呢，使罪得赦。然后他马上讲到了这个历史的根据，就是以赛亚先知所发的预言。然后这里边要讲到说，都要见神的救恩。什么叫都要见神的救恩？都可以看见神的救恩。我们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讲的那个西面？西面怎么说？我见到了救恩，我见到了谁？
安慰，
以色列的安慰者，以色列的安慰者也是以色列的救赎者。我们讲他们都知道这是谁。后边呢，前面到了第七节就讲到了说，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在这他是指着谁说的？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撒都该人，在洗礼的人当中有这些人。这里边只记载了说，约翰对那些要来他面前施洗的人，然后讲到的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什么叫毒蛇的种类？
邪恶的
啊！你们这些邪恶的，是神的所恨恶的，这些讨厌的。说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句话？他说话的意思基本上是这样，你来这干嘛？你来我在这里要干嘛？要做什么？然后呢？因为他在那里宣讲着悔改，得救，罪得赦免这样的信息，那么他们就来了。所以你们这些毒蛇种类，你们来这干嘛？为什么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他们不想悔改，不想悔改。但是这些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做什么的？
教律法的。
然后又是撒都该人是干嘛的？是祭司啊，不是，都是在圣殿里边工作的这些人。然后他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然后你们来干嘛？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你们都是与律法相关的人，都是服侍上帝相关的人，你来这里做什么？我们可后边就可以读懂这句话什么意思。然后说，你们要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啊、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什么意思？这句话明白了？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自以为意的人，假冒伪善的人。所以施洗约翰就直接指动他们要害你来这里做什么？你不需要啊，你们都是圣殿里边服侍上帝的，你们都是解释律法的，你来这里做什么？所以他后边解释了说，你们这些人不过是假冒为善，你们好像是在服侍上帝，好像是在圣殿里边做工作，讲圣经的话语，但是你们没有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所以问他，你来干什么？你不需要的，谁指示你们的？所以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的话呢，马上他又解释了一下，说什么呢？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所以他就指出来，这些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假冒为善，之所以这样自以为意，他来到这面前，他们是真心悔改吗？不是，他们只不过是做了一个程序。所以施洗约翰在跟他说，你们这些人心里边所想的是什么？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所以呢，你要我悔改，我只是来到这里洗礼，就是再做一次宗教仪式来表明我是悔改的。而施洗约翰要跟他说什么？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你们不要把施洗约翰所做的这个施洗这样当成另外一个宗教的仪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指明这些人什么？你们重要的是要结出果子来，要有真的悔改。好了，明白这里马上就说了，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就有什么特权。他们是凭什么知道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怎么证明？凡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要受割礼。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他们我是亚伯拉罕子孙呢、我肉身都有记号的。一会儿我们就明白什么意思。好了，然后说我告诉你们，所以施洗约翰就跟他说，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什么意思？这话什么意思？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亚伯拉罕说你是你的祖先，你就有什么特权。神能从石头当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什么意思？
谁想让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谁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嗯，谁想让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谁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还有什么特别的没有？嗯，这里边的意思基本上是这样，在悔改的事情上，在归向神的事情上，在罪得赦免上的，你们和其他人没有区别，就是这个意思。神能从石头里边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在悔改之前你跟他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然后第九节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句话讲得很重哦。他讲到的说，凡不啊，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哈，树根上了。然后说什么？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不结好果子，前面讲的是什么？结果子和不结果子表明的是什么？前面讲的是悔改，这是真实的悔改，不但有个悔改的心，而且还能够带出悔改的行为来。如果没有这个真心的悔改的话，无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好，或者你受没受过割礼也好，统统的砍掉没用。悔改必须带出真实的行动来，没有这个行动上帝都不认的。你不能说我悔改了，但是今天改不过来，我心里悔改，外边没悔改。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救恩呢与祖先呢是没关系的，救恩呢和祖先是没关系的。嗯，救恩呢是与祖先没有关系的，不是说我是谁谁的儿子，我就可以自然而然就可以救恩。不是说我爸爸是基督徒，他得救，我自然得救。上次我们讲到一个笑话，一个牧师他太太质疑自己的，他很痛苦。哎呀，回家他丈夫就跟他说，牧师丈夫就跟他说，太太呀，你为什么这么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痛苦呢？他说，我觉得我好像没得救一样。他的牧师丈夫跟他说，太太你放心，没问题，我得救了，你肯定得救。为啥呢？因为咱俩是一体嘛。所以这是错的，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没有用，这是必须清楚。然后呢，救恩是自己悔改，救恩是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悔改，这有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的话呢，同样这里边也给我们演示出来一件事情，受割礼不受割礼不重要，同样受洗与不受洗也不重要。和这个旧文来说哈，和这个旧文来说，它只是一个记号而已。好了，说这个呢不能够把这两个混淆哈，不能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有割礼，那我自然我就好像得救一样。同样一个道理，这里边可以对比一下受洗，受洗也是一样的。割礼可以表明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受洗可以说我在众人面前做了见证，但是不结出果子来。用保罗的话说，不是新造的人洗礼也没有用。这两个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因为救恩也好，悔改也好，是我们个人向神来负责的，这两个是不能够替代的哈。割礼或者说而亚伯拉罕的子孙不能够替代你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罪得赦免。同样我们今天在众人面前我洗礼我愿宣告，也不能够作为我们得救的凭据。好了，然后我们就看了第十节，就有人问了，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哎，大家就说，那我们该咋办呢？你说我们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的割礼都这好像没有一个标准了，对不对？然后呢，十一节，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什么意思？周济穷人，爱人如己，你有的就分给那没有的。好了，这是指什么样的人？稍微富裕点的有能力的人，对吧？你有能力的人，你要帮助那些没有能力的人。 这是悔改的表现，因为当时呢，这是与当时的光景是有关系的。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为富不仁，有钱人他们是屈枉正直啊，他们并不公正待人，他们欺负穷人，他们看重富人。好了，这是一个。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什么是税吏？税吏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收税的，税务局的税务工作者。他们呢是这样子的，是罗马人要向以色列人要征税的，一定要征税的。所以之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读那个以斯拉记啊，读尼西米记的时候也看到这一点。实际他们所占领的这一块，他主要的是什么呢？他别的不关心，占领者关心的是收税。同样，但是他们作为他们来收税的话呢，就比较容易引起一些纷争，于是他们就雇佣了一些以色列人让他们收。然后呢，让他们收，他们愿不愿意收啊？也不愿意收。为什么不愿意收呢？因为老百姓不愿意交。所以呢，罗马人为了鼓励他们呢，就给他们叫什么包干制。什么叫包干制呢？说一年就给你定多少户，你要收多少钱，收多了归你，收少了不行。他们就会怎么样？
努力
使劲收，本来应该交五块交七块，因为那两块钱是他的。所以这些税吏是不是好人？不是好人。所以他们都多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税吏叫什么？撒该啊，小那个矮矮的，他就是个税吏。他最后悔改的时候怎么办了？把他多收的钱全拿出来了，拿出来了，我多收了谁，我就几倍偿还，四倍。我以前多收了你，爱丽丝，我多收你两块钱，还你四倍啊，八块钱。好了，然后就对这些税吏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他这里有没有说，你们这些人不要再做了啊，不要再向神的百姓收取这个税了，你们这些坏蛋，帮着罗马人来欺负以色列人，有没有这么说？该收的还得收，但是呢不能多收。这又是什么意思？他有没有说，你们这些税吏这些坏东西，你以后不要再去做税吏了，你好好做个良民，种地放羊去吧，有没有？没有。你该做税吏还是税吏？税吏本身好还是坏？
不好，就是他的工作。
税吏本身好还是不好？
不好工作。
这是个中性的，这无所谓好或者是不好。但是你在这个职业当中，你要按法行事，你不可以自己乱来。好了，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十四节，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是当兵的。好了，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所以当时的那些军兵有什么特点呢？强暴待人，要讹诈人。我们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如果有人让你陪他走一里地，你就陪他走二里地。当时的时候，你知道那些罗马的军兵就有这个特权的。他在赶路的时候呢，他拿了很多的东西啊，他见到以色列人就可以要他，犹太人就说，你帮我背这个，帮我背一里路。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特权的，这些当兵的。就好像以前我们讲看那个中国以前的电影似的，那个国民党兵啊，咱这个讲的不应该讲。共产党当然排国民党不好了，他们到老百姓那个军人呢，到那拿个苹果，给不给钱？不给钱。拿一盒烟要不要钱？不要钱。所以他这里边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说你们不要强暴待别人，因为他们是属于当兵的嘛，他手里边有武器的，谁不怕他？你也不可以讹诈别人，说白了就是利用他所在的这个身份去占别人的便宜，来满足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好了，所以你不要这样做，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什么叫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 啊，当兵呢是谁养啊？是国家养，都是有钱粮给你的，你就当兵，你就得到了你当兵该得的，已经得到了，你就不要额外的利用你这个当兵的这个身份去讹诈别人、抢别人来满足自己的这些私欲的。好了，这里边讲到了一个是什么？有富裕富人，然后又讲到了一个税吏，然后又讲到了一个兵丁。我们这里面有没有留意到一点？神有没有让他们说啊，四旬约翰有没有告诉他们你不要做这些事情了？那让他们做什么？
该做，但是要诚实诚信。
啊哈，
尽自己的本分。
自己的本分要尽，但是不要利用自己的位置来损害别人，来满足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天我们很有意思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这些所谓的属灵的事情，我们都觉得说，你看人家你看税吏人家都不做了，这人多属灵。所以神施洗约翰这里边选了三个不同的职业，在告诉他们一件事：这个有钱人有问题吗？没问题。税吏有问题？没问题。当兵的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悔改，什么叫悔改？什么叫悔改？本身这个职业有错吗？没错。是要从什么地方悔改？悔改是从罪里边悔改。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为富不仁也是神所不喜悦的。为富不仁就是圣经里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要塞住了我们的怜悯的心肠。所以告诉我们是从罪当中悔改出来，而是在我们原来的位置上把它悔改过来。好了，十五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所以这时候讲到了说，这百姓是盼望谁来的？
基督
来的。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是什么人？
以色列人。
这些是敬虔的以色列人。前面讲到了说西面的时候，给西面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他是
素来仰望
以色列的安慰者，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实际千百年来，他们一直都在仰望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的到来，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基督我盼你再来一样。这些人呢是敬虔的以色列人，他们盼望以色列的救赎者的到来。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约翰好像很像基督哦，是不是？这里边现在在讲悔改，然后你们的罪能够得赦免，使你们的罪得赦免，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他们竟敢，以色列人一直在这些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们面前受欺压的。因为主耶稣说他们怎么样，把那难担的担子怎么样捆起来放在人家的肩上，他连一个手指头都不碰的。但是施洗约翰来了，竟敢说这些人是毒蛇的种类，我的天哪，谁敢说？他说可能是基督。所以大家呢就猜想说，哎，这约翰可能就是基督。然后十六节，约翰就说了，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因为他是给人不断的在施洗嘛，他们在那里承认悔改自己的罪过，是约翰就给他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就是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那我们都知道他在说谁，但是他这时候就后边要有一个更大的来。这个大的呢，大到什么程度呢？讲到他的能力比他还大。什么叫能力比他还大？
他有圣灵。
圣灵与火给人施洗，达到了一个程度，是约翰说，你们以为我是基督吗？你以为我已经了不起了哈？但是我给他后来的这位呢，连解鞋带都不配的。所以施洗约翰对自己和对基督，他有个非常对自己的工作和基督的工作有个非常清楚的认识的。但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他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什么叫用圣灵与火施洗？好了，用水给人施洗，用水给人施洗表明的是什么？悔改。那水呢？表明洁净。以色列人呢，我们读旧约当中的摩西五经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礼的，叫什么礼？叫洁净的礼。所以说你们明天，神告诉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明天要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山来，我要跟他们说话，你们今天要自洁，所以他们就干嘛？洗澡，干嘛？换衣服，洗衣服，有的时候洗一天，有些时候要洗三天的。所以表明是什么？是洗净，是洁净的意思。但是这时候呢，他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圣灵亲自洗净你。所以这里也提到了圣灵，用圣灵来洗净你们。水能不能除掉人的罪恶？好，水不能够除掉人的罪恶，圣灵呢？圣灵可以。好了，那你说那为什么还要洗呢？要，他是要做这个预备工作，预备人的心，要他洗礼。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实际神看重的是什么？是看重洗礼吗？看重他们的悔改，这个才重要。所以我们才知道洗礼不洗礼不是重要的，悔改最重要。所以保罗说割礼不割礼不是重要，重要是要做新造的人。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哈，清楚。所以他讲到说，后边的那一位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要把你们炼净，要把你们烧得干净，要把你们洗得洁净，神亲自的要洁净你，就是后边的这一位。然后呢说他手里拿着簸箕，簸箕知不知道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像个就是一个簸箕呢，簸箕，你们有没有见过簸箕？对对，
农村的有。
我告诉你，簸箕是什么呢？簸箕是这样子的，前边呢是平的，然后回来呢慢慢收，慢慢收完，后边是那个东西是做什么呢？是这样子的，我们收麦子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那麦子呢一般都比较少的时候是这样。那我们家里以前家里都有小簸箕，小簸箕做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呢，那里边的小米啊、什么大米啊、高粱米里边会剩下一些壳子的，就那个壳子的。所以我们通常，我今天要做饭了，快几碗米过来之后，然后放在簸箕里边，然后要顺着风或者侧对着风把它扬起来，这么扬往往回扬，一扬的时候呢，风呢就把那个壳就刮跑了，然后呢，你就不用那么淘米了嘛。所以这里边说这个。后边来这位能力大，他拿个簸箕，簸箕，然后呢说他要扬净他的场。什么叫扬净他的场？后边就讲到了说，麦子要收在仓里，把糠不用的要烧灭尽了。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呢是这样子的，我小学的时候种过地的，种的麦子，我们那时候呢种的麦子呢，因为一个班级就一亩地，我们那时候是支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所以我们种了麦子之后的话，我们同学拿剪子把它剪了，全手工的，剪下来之后呢用洗衣板搓完了之后呢，男生呢负责簸箕，我们那时候没有簸箕，就拿盆也可以，你这么就是侧对着风，你这么扬扬扬，但是刚开始扬的时候可能把麦什么都扬到地上的，所以慢慢的你就不会了，扬起来扬越高越好，但是你扬高不能够掉到外边，然后扬扬扬，最后你会发现这地方呢地上呢全是麦壳，麦子呢全在盆里面，然后我们就拿去磨面。所以这里面扬净它的场呢，意思是什么？要把麦子和糠分开， 必须把它分开。好了，分开做什么？麦子呢？留下，那有用的嘛。糠呢？就烧了。我们小的时候拿它做枕头。
糠是喂猪的吗？
那个糠得磨细了才能喂猪。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就是穷嘛，我们面里边也会炖一些这些的糠，但是我们通常是喜欢拿它做枕头的。好了，这一位，后来的这一位，比施洗约翰能力更大的这一位，他要用圣灵或火，要洁净人，洗净人。然后怎么样呢？他做的工作就好像农民在收割的时候晒麦子一样，把麦子和麦壳要分开，麦子它就留下来，壳呢就把它烧掉。然后呢，十八节，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不但讲了这些话，还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但是呢，他管这个叫什么？说还跟他们讲了福音。什么叫福音？这英文用的是什么？直言，好消息。好了，我们反过头来，我们再回头看他的好消息的核心是什么？悔改罪得赦免，这是他的核心，这是他的核心的信息。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说，因为主耶稣和他表哥施洗约翰差多大的年纪？六个月。他六个月的话呢，施洗约翰按照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他先出来到了旷野，开始宣告这悔改的信息，领人做洗礼，宣告这使人得赦免、罪得赦免的信息，然后告诉他们什么叫悔改。悔改不是说你的家族的系统，我是亚伯拉罕子孙自然就悔改，而是要结出果子来。你爸爸的果子不能成为你的果子，亚伯拉罕的果子不能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果子。然后告诉这些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还是税吏，你还是当兵的，你们的悔改就在你的本职上面来悔改。然后就开始讲到了说，我不是基督。他讲到说他不是基督，而那基督的能力要比他大的很多。他不过是在用水为人洗礼，做悔改的记号，他在预备人的心，而后来的那一位是要用圣灵和火来洗净他们。他所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 final， 是个最后的工作。怎么样？要烧掉那些糠皮。他做的是最后的工作，不是说哎呀，这是第一步，第一个步骤，先把它扬一扬，把这个流出来，后边我看怎么处理。他不是的，剩下那些就干脆就烧掉了，就是这是最后的处理了，要分开，要处理。好，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这段经文中心讲的是什么？这段经文中心讲的是什么？对，就是第一节一直到十八节。中心这段的中心主要在讲什么？
约翰出来传讲福音。
约翰出来传讲福音，约翰开始他的工作，开始什么？预备人的心。他的工作就是具体内容就是预备人心嘛，为主道路，这是以赛亚先知早就预言的，对吧？好了，我们看还记不记得曾经天使加百列对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爸爸在讲到这位施洗的约翰的时候提到了一件事情，还记不记得？他有
以利亚
的心智，还记不记得我们花很长时间在讲以利亚的心智的？好了，这里我们就看到他是如何来开始他的工作了。 他的工作是要让人悔改信福音，让人悔改知道罪可以得赦免，这几件事情。好，我们看，我们再反过来看施洗约翰的工作，他做了什么。
叫主人要悔改，
实在多少。嗯，好了，好了，我说爱丽丝，你需要悔改。你说对，我需要悔改，是这样的吗？
洗礼
啊，
洗礼。
我们今天讲了啊，主啊，我该悔改。哎呀，主啊，我应该悔改。这是悔改吗？
应该裹在与悔改的心上。
啊？
罪，心要认清自己的罪。
怎么体现出来的？
啊，富人、税吏、当兵的，他们这些就是具体要怎么做？
这什么意思？我们回到说，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以利亚的心智，第一个是什么？他可以指证罪恶。看，他直接就指证罪恶，而且指证的是谁？是以色列人的那些领袖啊，这些宗教领袖啊，先指出这些人的领袖，这些人什么假冒为善，他们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就觉得这不过是一个又来一个多一个律法上的要求而已，我来悔改吗？大家都悔改，我也需要悔改。在上帝面前他是至圣至洁至公义的，谁不需要悔改呢？我也来悔改吧。他心里觉得他需要悔改吗？啊，不需要。所以他才说，你们这些人，你没有一个果子来证明你的悔改。所以他在指出这些人的罪恶。这些主耶稣怎么责备这些法利赛人，责备这些文士，责备这些撒都该人，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
粉刷的墙壁，
粉饰的坟
墓，就是外边好看，死人的骨头好像杯盘，外边洗干净了，里边非常的肮脏。所以说我们看到他在指证罪恶。所以我们今天悔改的前提是什么？知罪，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讲到说，哇，这个我需要悔改，或者你就问他，你悔改什么？大家都需要悔改嘛。你要明白，你真的要悔改什么？所以悔改是有具体对象的，不是说哎呀，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需要悔改，不是的。所以他要指证人的罪恶。我们也一样，我们今天必须要指证，他指证谁的罪恶？啊哈，你不觉得在指教我们吗？我们也是假冒伪善了。好了，他是不是指证完了？这是第一个哈，所以我们悔改是一定要落实在非常实际的地方的哈。我们悔改不是说大娃都需要悔改啊，谁没罪呢？谁是义的 ？Nobody perfect， 不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悔改的前提，我们必须要知罪，而这知罪是上帝借着他的律法显明我们一切的罪的。我们为什么要查圣经？查圣经别单看那些应许、祝福，这是第一个。好了。我们学习到的，我们自己要知道哈，我们悔改要有对象了，千万以后不要再说啊，主啊，这个我们大家都需要悔改，你我悔改，我要帮助我悔改，必须的，主啊，要帮助我悔改，为啥我贪财？啊，要清楚。好了，那这个施洗约翰是不是说，你们这些人真的罪很大了，你们假冒为善。你们欺压良善，你们屈枉正直，你们一生活也不圣洁啊！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好像是个什么坟墓一样，外边修得好看，里边都是啊勒索人的啊，里边都是什么勒索、污秽、肮脏的东西、死人骨头这一类的，完他就走了，让大家觉得说好像说，啊哈，没希望，说完了，糟糕了。他有没有给人一条路？他给人一条路是什么？
悔改，他给人一条路，指证人的罪恶不是目的，而是让人引人悔改，他是引人悔改。好了，那这个指证罪恶，作为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或者撒都该人，他们以为他们是罪恶吗？没有啊，我要奉献，我该奉献我奉献了，对吧？我也没有去欺男霸女，我也没有去偷东西，我也没有，我都知道按照律法我都是做得很好了。他这里边讲到了什么？讲到了你的心里边的东西，讲到了果子的时候，它是你从心里边悔改的果子来，而不是这些宗教的形式。所以他这里边指出了那些宗教领袖们的问题，同样他又指出了这些平民百姓的问题，有钱的、当兵的、税吏，这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你们应该怎么悔改。宗教领袖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假冒为善，你们需要悔改，你们果子要出来的。然后这些老百姓呢，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所以他是指证人的罪恶，第二个他是要告诉人你需要悔改，引人悔改，这是他第二个工作。好了，还有没有第三个工作？他是不是说你们这些人都有罪了哈？你看你们这些人都假冒为善，你看你们这些人哈，欺压良善，收税的不好好收，你们这些当兵的勒索别人，你们都悔改哈，好好悔改就完了。还做什么了？
见证基
督，引人向基督，这就是他预备主的道路的工作。他不是说到此就为止了，他不是那个最后那一位的，他领人不给你给你洗礼，有个记号，哎，我悔改，而他要引证出来那一位要用圣灵和火给人施洗的基督。所以他的工作是谁？是为谁预备工作啊？预备道路啊？是为基督预备工作。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工作非常的完全，他忠于职守，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他为此付出了生命。好了，我们讲到了这段经文，讲到了施洗约翰，他先出来了，他开始为主预备道路。他的工作，他所宣告的信息是以什么为核心的？悔改。以什么为信息的？使你的罪得赦免。而当他讲到悔改的时候，他可以做怎么样？我给你自己做个记号。但当他讲到了罪得赦免的时候，他就把人引向了
基督。
好吧，那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我们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学习到什么？李博，
我觉得施洗约翰就真的是是一样的光，就是他是其实我觉得他真正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榜样。
嗯，基督徒的榜样。
他所尽到他的本分。
嗯
哼。然后他就是刚才说到说他指证罪恶，我觉得他施洗约翰首先他本身他一定是认识，真的是认识神，认识罪恶，然后他才能切切实实的把这个罪，别人的罪给指证出来，然后呢才能引人悔改，然后呢他又宣告基督，传讲福音，就是说人悔改又不是说一个自我称义的一个过程，而是说要有一个悔改的对象，是回归到回归到神的律法当中，然后也是为了后面的基督到来做做预备。
好，张叔姊妹，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我们可以用的。
我这个第八节给我比较。
第八节。
对。悔改的现象。悔改就是成圣的开始。我觉得就是我们学到这些东西要运用在自己生活当中。也依靠神的恩典跟能力，做一个能够。过一个称义的生活，在地的生活。
好，清华， 我这段经文可以学到什么？
我觉得就是就是受洗只是一个形式，就是说你做了一些好事情，好事的话，你工作不能让你得救，是吧？最后，还有那个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
可以把我们带到真正的生命里。
陈哥呢？这段经文讲，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吧？
这个经文讲到，在现在的生活里面，就是不要看一个人高高在上，也不要看他的外表。有些事情都是很多人在现在生活里面都是很多假冒伪善的。而且他们就是不悔改，就像这些温室怀孕的人一样。所以你要认清自己，你要认为你能够自己能够结出自己的果出来的话，你就要认罪悔改。而且认罪悔改的话，最主要就是说要知道罪在哪里，就是要在那个不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知道那个律法很多。我们认罪的目的就是我们也知道好与坏律法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我们知道就能够自己悔改下来，然后自己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
好了，施洗约翰在哪里给人家传福音？在哪里边为人施洗？
旷野。
旷野。他为什么不去耶路撒冷呢？像这个，所以他这是真正的一个信仰的生活。但是他却在旷野，没有去耶路撒冷。为什么？
耶路撒冷的人都不觉得自己有病，都住的是那些法利赛人，独身
的也是耶路撒冷的人，他们也献祭哦，也祷告哦，也过节哦，神恶过，但是施洗约翰他却住在旷野，什么意思？他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你有没有发现跟那些大祭司格格不入啊？
是。
所以看到施洗约翰他不是单单的说出来说，哎，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改改，他不是这样子的，他自己也愿意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在上帝面前的人，因为耶路撒冷里边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的形式的生活，已经变了味儿了，所以这些假冒伪善他才可以指证他。所以我们学到的第一点就是这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李伯讲，弟兄讲，我说施洗约翰是我们好像一个榜样一样，施洗约翰是基督徒的榜样的，我们今天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也可以说是什么，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要摆正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是拯救者。他怎么说？后面来那位我给他系鞋带都不配，我们这里可不可以说基督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但是我们却可以讲福音。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也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作救赎者来当的。而他有那施洗约翰和我们有什么不同的呢？施洗
认识基督的工作，
认识
基督的工作，
认识基督的工作，也认识自己的工作。所以他的特别的工作就要指证人的罪恶，然后引人悔改。而我们今天呢，可不可以像施洗约翰在那毒蛇的种类，站在唐人街，那些毒蛇的种类啊？啊？
我们就成毒蛇的种类了。
所以我们跟他有什么不同？
神的话领导他，他马上就开始去工作。那我们不圣经，我们听到或神的话也是他领导我们。
好了，施洗约翰的工作是什么？有个山把它铲平了，路挖了给它填平了，所以只让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这坑马上一敲过去，这山包一敲过去给它铲平。 我们今天的工作，神给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工作是主耶稣讲的那句话，也是路加福音第几章讲到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这要稍有不同，但是呢，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核心是一致的，是领人悔改信福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罪是避不开的。好了，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自己要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要远离那种宗教的热忱、宗教的狂热、宗教的外表，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单单的过一种宗教的生活，我们好像说，哎，今天晚上查经了，好，我去查经。哦，今天该聚会了，聚会吧，在那里睡觉，或者心不在焉，或者在那里玩游戏，或者在那里想明天考试的事，或者在想，觉得我人坐在这就好用了，这是不行的。我们要远离这种宗教的生活，不是这种宗教的虚假的生活，不是过一种宗教的生活，我们要过的是一种信仰的生活，像施洗约翰一样，要远离这一切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时间长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种跟法利赛人很像的那种样子的。我们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刚才谁说高高在上？陈哥说的，我们就高高，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强一点，我们不过就是在外表上比别人强一点而已。慢慢的我们会变成这样子的，不是的。而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保罗说他自己，他刻苦己心，所以这我们要清楚的。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施洗约翰，他的能力从哪里来？当然从神那里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从他的敬虔的生活也带来这样能力的。如果一个跟法利赛人每天在一起喝酒吃肉的人，他怎么指证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保罗他为什么可以讲出很多很重的话吧，那些很重的责备，真理的责备呢？因为那些人除了讲到说保罗怎么样长得难看，对吧，说这个相貌粗俗，然后呢言语粗俗，他有没有讲，有没有人质疑过保罗你讲的不太合真理，或者说对他这个人身有什么攻击？除了他的长相外貌之外，有没有质疑过说这个人呢、啊、他曾经偷过俺家一头驴，有没有？所以保罗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敬虔的人，所以他所讲的话才能够带出能力，成为神圣洁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先学施洗约翰，他忠于职守是从他自己开始做起的。我们也一样，我们不要怪我爸爸妈妈怎么就不信呢？我告诉你，回去问你爸爸妈妈为什么不信，就因为你。哎呀，我这个朋友啊，哎呀，我这个同事啊，哎呀，我成天为他哭啊，哎呀，这个就不是不信呢。你问问他为什么不信，就是因为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可能就成为了别人的一个拦阻，我们要先反省我们自己。所以好了，领人悔改，我们必须要先悔改，非常重要。领人悔改，我们自己先悔改，而这个悔改呢，是让人可以看得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啊？果子就是可以看出来嘛。一个树在那里说我是苹果树，苹果树就是一个苹果没有，你会怎么说？那就不是苹果树。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人家就看不出你基督徒的那个果子来的。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良善、公义、信实，我们都没有，恩慈、良善都没有。人家说那你怎么是基督徒呢？好了，这个果子，当讲到悔改所结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把它挂上去。 这个果子，人这里讲的是真果子，不是假果子。假果子是谁的果子？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那有没有法利赛人有没有果子啊？
有，
不是没有，但是他的果子是假的，里边和外边是不一样的。果子是做什么用的？果子是做什么用的？
做见证。
果子是做什么用的？苹果树的苹果是干什么用的？
吃的。
啊，
证明它是苹果。
证明它是苹果树，果子是反映这个树的本质的一个东西的。今天晚上请你们吃苹果。
是的。
说果子是反映这个树的本质的。就是我们必须，你有我，你说我是基督徒，我的生命的本质是基督徒，我的生命的本质是基督，但是人家看不出基督的样子。你说你是苹果树，你就不结苹果，你怎么说也没用。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往上挂。人家说爱丽丝啊，哎呀，你没有爱心，你就没有爱心，所以以后你就天天在教会看，一看一个人，哇，跌倒了，孩子掉马上去扶，然后说，哎呀，一看那个说谁家没钱了，你就给他送点钱，说谁家要这个过节了，你过圣诞节了，每人发个红包。我告诉你，这事情是好事情，但是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这就不是真果子。
嗯，
我告诉你，以前我做事情我很有爱心的，我在教会里边我就专门摆椅子收椅子的，收了很长时间。你记不记得我们在那个天主教学校的时候，那椅子很多很多，一个那上面放几十把椅子，一推的时候很重很重的。我刚开始干得很快活的，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点不满意，但是我还是干了那个活。我觉得你们都跟他说话没人帮我，就我一个人来做这个事情，就我们两个人做这个事情，你说他们那么多人就在那里吃饭啊聊天啊，不如帮我们一把，这就已经不是果子了。尽管这事儿我也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一定要从里边接出来的。好了，我们再学到一点是什么？施洗约翰，他的信心、信息和他的工作的核心是什么？指证人的罪恶也好，让人悔改也好，是要做什么事情？要引人到基督这里边来。所以我们要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要为基督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是不是人家夸你说：“哎呀，你这个基督徒真好。”是要干嘛？是见证基督，这是我们的工作的核心。如果我们我们提出人家的罪的时候，觉得说你看你偷东西我没偷，这心态就不对了，这就不给他出路了。领人悔改呢也不容易改，错了你就得改，所以我们就当他像审判官一样，不是的，而是我们要把他领向恩典律法。指证人罪恶不当然得靠律法了吗？对不对？律法是领我们到基督面前的，律法是领我们到基督面前的，是让人认识恩典，而不是要见证我多公义，我或者说我比你好，或者是你比我好，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为基督做见证。而这个见证一定离不开罪，也离不开悔改，也离不开恩典。所以当我们听信息的时候也好，或者是我们给人家分享信息的时候也好，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我们不是在给人家讲一个道理，我们也不是去听一个道理，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所以当我们去听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个心态，我不是想说哎呀讲的真不错，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不是讲个有道理，而是能不能让我们认识基督，能不能借着他所讲的认识我自己，也认识基督，认识我们自己是个罪人，认识我们自己是个软弱的人，而将我们带向基督。而我们与人分享的时候同样是这样，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不是要人倒下去就起不来了，明白自己是个罪人然后就在那里哭泣，而是将他引向基督，要给他盼望。 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的工作，他如何忠于他的工作，对我们今天的影响。我们今天可以从这段经文学习到的第一点是什么？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宗教仪式，不是宗教仪式，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这是一种信仰的生活。而讲到信仰生活，对我们自己是，对我们自己首先是有个约束力的，我们要单独面对上帝。我们悔改不是说我跟清华比我要悔改，是我们自己要悔改。然后第二个学到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生命的本质。
嗯，我们是好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是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是这福音的使者。我们不但自己要行在这福音当中，我们与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抓住好像施洗约翰一样这福音的核心。我们不能说人家喜欢听啥我讲啥，人家不喜欢听啥我就不讲啥。但是我们也记住了，我们也不能够像施，不是说不能像施洗约翰，不要这个。以前的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子的，福音班。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福音班里边有几个老弟兄、老姊妹，哎呀，都七八十岁的是吧？你们必须认识到这点，不管你活多大年纪，你都是个罪人。张阿姨，你是罪人。李叔叔，你是罪人，年纪越大罪越多，这是圣经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当指出人罪的是为了爱人的缘故， OK？ 我们要清楚，我们是为基督做见证的，而施洗约翰是小山丘一敲过去抢红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是做见证，见证当中爱心很重要，但是爱心又不是包容罪恶。第三个我们要学习到的是什么？把人引向基督，不是引向我们自己哦，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施洗约翰的工作是什么？指证出来罪恶，然后引人悔改，然后归向基督。这是我们每一个，无论我们听这个信息，或者是我们与人分享这个信息，传福音，我们都，这都是我们的核心。所以保罗说什么？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人的罪，也显明了神的公义，也显明了神的慈爱。这慈爱都，这一切都显明在什么上面？显明在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位基督身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所以我们当听信息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如果这信息当中没有讲到了说指出人的罪恶，如果这信息当中没有引人悔改，如果这信息当中没有可以将人只带到基督的面前，带到这恩典的面前，带到这救恩的面前，这样的信息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信息是没有意义的。讲几个笑话没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不能够将这样的信息传递给人，见证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必须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与人分享这信息的时候呢，这也同样也是核心，这也是核心。我们不要说人家喜欢听什么我就讲什么，人家喜欢听什么我就讲什么，什么满意怎么样他舒服我怎么讲，千万不要的。这是这福音的核心，引人归属。我们若不认识上帝，我们就无法认识自己，我们无法认识自己，我们也就无法认识恩典。非常重要的。好了，这就是这段经文我要分享的。那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一些补充啊或者问题，我们一起来分享。